第二十二集。
秋去冬来，日子过得好快，该离开维尔基的园林了。维里叶的上流社会看到他们的责难，对德雷纳先生竟然不起作用，逐渐也心里有气。有些人平日道貌岸然，私下却以风言风语为乐。不到一个星期，德雷纳先生便疑团满腹，虽然他们的措辞非常谨慎。
华勒诺先生做得很巧妙，他把艾丽莎安置在一个颇有名望的贵族人家，这家有五个女人。据艾丽莎自己说，担心冬天找不到工作，所以到这个人家去，工钱比在市长家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但她也不在乎。这姑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既找以前的本堂神父谢朗，同时也找新的本堂神父忏悔，以便把于连的风流韵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
于连回到维里叶的第二天清早六点，谢朗神父便把于连叫去了。
谢朗神父对于连说道：我什么也不问你，我恳求你，如果有必要，我命令你什么都不必向我解释。我要求你三天内去北藏颂神学院，或者去你的朋友富凯那里，他一直打算给你安排一个锦绣前程，我一切都预见到和安排好了，你一定要走，一年之内别回到维里叶来。
于连没有回答，他在琢磨谢朗神父这样为他精心安排是否有损他的自尊心，因为说到底谢朗神父并不是他的父亲。
最后于连对本堂神父说道：明天在同一时间我再来看你。谢朗说个没完，想以自己的身份折服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于连毕恭毕敬地听着，没有吭声。最后于连告辞出来，赶紧去告诉德雷纳夫人。她发现德雷纳夫人气急败坏，因为她丈夫刚才相当坦率地和她谈了。德雷纳夫人天性柔弱，加上将来在贝藏松有一笔遗产可以继承，所以她的丈夫认定她没有异心。德雷纳先生刚刚把维里叶的公共舆论非常蹊跷的事告诉了德雷纳夫人，公众错了，被一些妒意十足的人所误导，但是怎么办呢？
德雷纳夫人曾经一度有过幻想，认为于连可以接受华勒诺的礼聘留在维里叶，但她已经不是去年那个单纯腼腆的女人了。他的痴情和内疚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一面听着丈夫讲，一面忍痛说服自己，离别，哪怕暂时的离别也是难免的了。于连离开了我，一定会重拾他那野心勃勃的计划，不过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也是自然的，而我，伟大的上帝呀，我有钱，但这对我的幸福又有什么用呢？他会把我忘掉的，他那样可爱，一定会有人爱他，而他也会爱别人。我好苦，我能怨什么呢？老天爷是公平的，我未能阻止罪恶的发生，上天使我没了主意。其实我只想用钱买通艾丽莎，这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想也没想过， 整天只是疯疯癫癫的考虑爱情，这回算完了。
于莲把自己要走这一可怕的消息告诉德雷娜夫人时，她惊讶地发现，德雷娜夫人丝毫没有出于自私而加以反对。很明显，她竭力克制，没有哭出来。
我们需要坚强，我的朋友。说着，她剪下一绺头发。她对依莲说道，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不过如果我死了，请你答应我别忘了我的孩子，不管离他们远还是近，你要努力使他们成为谦谦君子。如果革命再度发生，所有贵族都免不了一死，他们的父亲也许会因为杀害过那个藏在房顶的农民而亡命他乡。你要照顾这个家，把你的手给我。永别了，我的朋友，最后的时刻到了。做出这一重大牺牲之后，我希望今后在公众面前能够有勇气去维护我的名誉了。
于莲本料到他会伤心绝望，但却想不到告别竟如此简单，不禁心中感动。
不，我不能这样接受你的告别，我要走的。既然他们要轰我走，你也要我走，但我走后三天必在夜里回来看你。
德雷娜夫人顿时觉得生活变了样，既然是于莲自己想到回来看他，说明对他很有感情，撕心裂肺的疼痛猛地变成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欢欣，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可以与情人重聚，这种有把握的心理把离别时心如刀绞的感觉一扫而光。从这一刻起，德雷娜夫人的行动举止一如她脸上的表情，既高贵坚定而又落落大方。
德雷娜先生很快便回来了，气得暴跳如雷。他终于和妻子谈到两个月前他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唉，我想把这封信带到娱乐场，告诉所有的人，说这信是这个无耻的华勒诺写的。我把此人从药贩堆里提拔上来，把他变成了维里叶的富户。我要当众羞辱他，然后和他决斗，他太不像话了。
伟大的上帝，我有可能成寡妇了，德雷娜夫人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她又对自己说，我肯定能阻止这次决斗，如果我不阻止，岂不成了杀害我丈夫的凶手。她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用尽各种巧妙的办法来照顾丈夫爱面子的心理。不到两个小时，她就使丈夫明白，而且启发丈夫自己找出理由，知道必须对华勒诺表现得比以往更友好，甚至把艾丽莎接回来。德雷娜夫人吃尽艾丽莎的苦头，现在下决心让她回来，的确需要点气量。但这是于莲的主意。
最后经过三四次的开导，德雷娜先生终于自己得到了一个忍痛破财免灾的结论，认为最使他难堪的就是在全城正议论纷纷的时候，于莲还留在维里叶做华勒诺孩子的家庭教师。接受收容所所长的聘请很明显对于莲有利，但是为了德雷娜先生的名誉，于莲最好离开维里叶进贝藏松或地荣的神学院。可是怎样才能使他下定决心去呢？再说他在那里又如何生活呢？德雷娜先生看到在金钱上非做重大牺牲不可，绝望之情比他的妻子尤甚， 而他的妻子经过这次谈话，俨然处于一位血性男儿的地位。大丈夫活够了，服下一剂曼陀罗毒药，此后的行动可说全凭惯性，对什么也不再感兴趣。就像路易十四临终时所说的，想当年我是一国之君，真是绝妙的好词。
第二天清晨，德雷纳先生收到一封匿名信，语气咄咄逼人，粗言秽语不堪入目，是他某个下属出自嫉妒所为。这封信使他又萌生与华勒诺先生决斗的想法，很快便鼓起勇气企图立即执行。他随即独自出门到兵器店买了几支手枪，并令人将子弹上了膛。
德雷纳先生心想，实际上即使拿破仑皇帝的严正卷土重来，我亦从未诈骗过一文，可以问心无愧，顶多曾经闭上眼睛不管罢了。而且办公桌里有的是信件，足可以说明我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德雷纳夫人看见丈夫愠怒不语，也着实心惊，又勾起了自己成为寡妇这个挥之难去的不祥念头。她和丈夫躲在屋子里，一连好几个钟头和德雷纳谈话，但没有效果。接到那封新的匿名信以后，德雷纳先生主意已定。最后，德雷纳夫人终于说服丈夫不去打华勒诺的耳光，而是给于连一年600法郎作为进神学院的膳宿费。德雷纳先生上千次大喊倒霉，当初真不该请什么家庭教师到府里来，这样自怨自艾，便把匿名信的事忘了。
德雷纳先生还有一个稍可自慰的想法没有告诉妻子，那就是施展手腕，利用年轻人思想活跃的特点，以较少的报酬使于连拒绝华勒诺先生的聘请。
德雷纳夫人的困难大得多，她要向于连证明为顾全她丈夫的面子而牺牲收容所所长800法郎的公开礼聘，她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一点补偿。
于连一个劲儿地说道，但我哪怕一会儿也没有打算接受他的聘请啊。你已经使我过惯了高雅的生活，那些人俗不可耐，我受不了。贫困无情，挥动铁腕，于连虽心高气傲也只好就范，但他自尊心作祟，幻想维里叶市长给他的这笔钱不过是一种借贷，打算立章自举，言明五年之后连本带息一起还清。
德雷纳夫人在小山洞里一直藏着几千法郎，她战战兢兢地把这几千法郎交给于连，情知一定会被愤怒拒绝。
于连说道，您想使我们的爱情成为令人恶心的回忆吗？于连终于离开了维里耶，德雷纳先生高兴极了。在从德雷纳先生手里接受赠款这个难堪的时刻，于连觉得这样做牺牲太大，便断然拒绝了。德雷纳先生热泪盈眶，一把搂住了于连的脖子。于连要求他写一张品行优良的鉴定，他激动之下竟然想不出漂亮的词句来赞扬于连的品行。我们的主人公已经攒好了5个路易，打算向富凯再要5个。于连心情非常激动，这一走维里叶留下了多少情爱， 但走不到几里，便乐滋滋的只想到就要看见首府贝藏松这个经历过几许战争的伟大名城了。
在这三天短暂的离别当中，德雷纳夫人备受爱情失落的折磨，郁郁寡欢。生活倒还过得去，痛苦中还怀着和于连见最后一面的希望。他一小时一分钟的计算这个机会的到来。第三天夜里，他终于听见远处传来的约定暗号，于连穿越千难万险出现在他的面前。此刻他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于连急于叙旧，而他却没有反应，像一具仅存一口气的活尸。他强大精神对他说自己爱他，但神情尴尬，效果几乎适得其反。德雷纳夫人怎么也甩不开要永远和他分离这一惨痛的想法。于连起了疑心，一时间以为自己已经被忘掉了。他的怨怼之词只迎来了大滴大滴无言的泪水和近乎痉挛的握手。
于连回答德雷纳夫人冷冷的分辨，可是天哪，您叫我怎么相信您呢？您对戴维尔夫人，对普通的朋友，也比对我亲切百倍。
德雷纳夫人一听愣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没有人比我更苦命了，真希望能一死了之。我觉得我的心正在冷却。这就是于连所能得到的最长的回答。天空逐渐发白，于连不得不走了。德雷纳夫人的眼泪已经止住，她看见于连把一根绳子拴在窗户上，她一言不发，于连吻她，她也没有反应。没办法，于连对她说：“
我们已经到了您所希望的地步，从今以后，您可以毫无内疚的生活。”即使您的孩子有什么不舒服，您也不必要死要活的了。
我很遗憾，您不能亲吻斯坦尼斯拉斯。德雷纳夫人冷冷地对他说。
于连终于被这句活尸毫不热烈的拥吻所深深地打动。走了一二十里，都一直在想着。他心中惨切。在翻过大山之前，只要还能望见维里叶教堂的钟楼，他都频频回首。
多少嘈杂的声音，多少忙碌的人群，二十岁的青年脑子里有多少对未来的憧憬，又哪能专心于爱情？巴纳夫。
请继续收听法国作家斯汤达代表作《红与黑》，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于连终于望见远山上出现了黑幽幽的围墙，那就是北藏松城堡。他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以负责保卫该城堡的部队中
一名少尉的身份来到这个崇高的军事名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贝藏松不仅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而且拥有许多智勇双全的人物，但于连不过是个年轻的乡下小伙，无由接近杰出的人士。
于连事先向傅凯要了一套便服，现在就穿着它走过吊桥。他脑子里充满了1674年围城的故事，想在关进神学院之前游览一下城墙和堡垒。有两三次险些被哨兵抓起来，因为他闯进了禁区，工兵部队不准闲人入内，以便每年能把里面所长的干草卖上12到15个法郎。这个城堡墙高壕深，大炮狰狞，于连一连欣赏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来到林荫大道的大咖啡馆前面，一下子他看愣了。尽管看见两扇大门上写着咖啡馆这几个大字，他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鼓起勇气，大着胆子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间长可30-40步的大厅，天花板至少有20尺高。这一天他觉得一切都如梦幻。
两场台球赛正在进行，试着高声报出分数，打台球的围着球台跑，周围站满了观众，人人嘴里喷烟，全身都裹在一层蓝色的云雾里。这些人个个身材高大，肩膀滚圆，举止持重，胡子浓密，长长的礼服一直垂到膝下，一切都吸引着于连的注意。这些古代贝藏松的贵族子孙说话都高声叫喊，装出一副威武战士的模样。于连屏息欣赏，憧憬着像贝藏松这样一个伟大省会的壮丽与辉煌，连向目光傲慢正在给台球报分的侍者要一杯咖啡的勇气也没有。
但站柜台的姑娘却已注意到这位面容俊秀的乡下少年。于连停在离火炉3步远的地方，胳膊下夹着一个小包袱，正在仔细端详一座白石膏做的漂亮的国王半身像。那位姑娘是弗朗士孔泰人，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穿着整齐，给咖啡馆声色不少。她已经轻轻地喊了两声，好像只让于连听见。
先生，先生。
于连抬起头，看见一双又大又温柔的蓝眼睛，才知道是在喊他。于连向柜台和那个漂亮的姑娘走去，仿佛面前是个敌人。他正大步走过去的时候，他的包袱突然掉了。